我们在上一讲里面呢，谈了一些关于这个，我们在这个清代以来的这个剧场啊，就是演出的情况，主要是我们谈了这个宫廷的戏台、宫廷的舞台，这个王府的舞台，这个士大夫、官宦人家的私底的舞台，啊，会馆的舞台。那么最后呢，我们谈到营业性的演出。那么在谈到营业性的演出之前呢，我想我们中国的戏剧戏曲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的中国的戏曲的发源是很早的。我们说了，从原始社会，人们就有歌舞啊，就有演出。那么到了这个秦汉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固定的场所，进行一些这个歌舞杂技的演出啊。那么到了唐代以后呢，逐渐形成了有这个歌台、舞台这样的演出的场所啊。那么作为一个剧场，可以说呢，最早呢应该说是发源于宋代。我们在宋代已经出现了瓦舍、勾栏这样的这种场所。那么严格说呢，瓦舍呢，它就是一种人们观剧的场所、场地，是吧？那么当然，对于瓦舍的这个解释呢，也都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有的说嘛，瓦舍呢就是上面覆瓦的这个房屋，人们在这个房屋之内啊进行观剧。那么也有一种说法呢，对于瓦舍呢，认为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啊，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瓦解的这个意思，就是来时瓦合，去时瓦解，那么是一种临时性的这种演剧的场所。那么在旧时代呢，就是一般来说，这个戏剧它是发源于最原始的时候，祭祀啊鬼神的一种歌舞。那么到了这个后来，有了剧情的这种演出，那么有固定的观众去观看，那么这是从中古以后的事情。那么由于有这种的演出形式，那么在早期呢，我们知道一般的老百姓看戏没有固定的营业性的，类似于我们今天说花钱买票就可以到一个固定场所去看戏的这种情况。那么老百姓一般看戏呢，都是在一些庙会啊、祭祀这个时候去看戏。那么宫廷也好，王府也好啊，这些演出呢，老百姓呢是无缘观看的。那么到了清代以后呢，逐渐形成呢这个营业性的演出场地。我们今天呢讲重点呢，就谈一谈呢自清末以来的呢这个营业性的演出场地，就是我们所说的戏院啊、戏园、剧场啊。当然最早的时候叫做茶园，我们在上一讲里面也谈到，那么是在喝茶的同时附带观剧啊。那么演剧是不卖票的，只是付茶资而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剧场跟欧洲的剧场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说它只有舞台和观众观剧的这样一个场地，没有附带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场地在一个观剧场所。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没有观众的休息的场所，也就是说在剧场里没有前厅。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法国巴黎的这个歌剧院，我们很多人可能去过。那么法国的歌剧院是可以说到巴黎以后是一个必定要去的这么样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它的这个前厅和两侧的大厅啊，那么总面积超出剧场的一倍以上，比舞台那就更不知道要大多少了。那么所以说法国的这个歌剧院，法文叫 Opéra， 那么欧佩哈我们进去参观的时候，很多的时间是花在去观看它的前厅，因为前厅建筑精美，有很多这个历代演出的一些这个绘画啊，还有一些精美的雕塑啊，那么还有很多这个剧场的演出的这种资料，都在前厅和两侧大厅展示啊，楼上楼下，那么可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剧场，是一个整体的剧场，那么它的建筑华美啊，成为一个法国的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么可是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一种剧场，这里是为什么呢？我看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和中西文化有着很大的这个差异，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拿清代来说，旧时的官剧啊，这个无需有观众去休息的场地和观剧之间一个缓冲的空间，因为旧时候在茶园里看戏是不售票的，既不预售票，也不用当时去买票，没有这个戏票这个之说。那么就是到了茶园门口，然后有领位把你领到，根据人上座的多少，尽可能的领到一个比较好的场所。当然，在一个戏园之中，不同的地位有收不同的价钱。领到那儿去，那么你呢，除了付茶资之外，那么还要付给领位的小费。而且，往往在旧时这个看戏，没有必要呢，在一开始进去看戏。那么从戏开锣看起的人，在当时被笑话成这个外行，那么也就是说是棒槌啊，就是外行，这个或者说是类似于傻瓜的意思，那么受到人的嘲笑，往往都是在整个演出到了三分之一的时候才逐渐上座。也就是前三分之一的戏，演员自管在台上演，台下并没有多少观众，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整个演出没有中间休息，人们可以在，所以当时的剧场啊，这个戏园呢是非常的混乱，可以随便出入啊，可以随便出入。所以他就无需呢有这种观众休息缓冲的这样一个空间，也不需要去戏园有一个前厅。那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啊，拿北京来说，那么北京的戏园都没有这样一个前厅，是吧？只有一个进门就是观众席。然后就是在观众席中的一个突出的，这个舞台，仅此而已。所以这是中国剧场和西方剧场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呢，表现了一种文化的差异，啊。所以说呢，我在清末剧场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而且呢，在当时旧式的戏园，一般来说它的正门不开在繁华的街道之上，而是在繁华的街道之上有一个小窄的这个巷子，或者我们用北京的话叫胡同，啊，那么进来以后，它的正门是开在胡同里面，为什么呢？它这样的话呢，不占铺面的空间，可以呢减少它的开销和租金。它的这个门开在一个胡同的胡同里面，那么人的这个观众的疏散是从胡同的两侧进行疏散，那么观剧也是从胡同的两侧，从这个开在胡同里面的这个门，那么再进去看戏，啊，再进去看戏。当然，在戏园里面，舞台一般是规正的舞台，一般是坐北朝南的，啊，坐北朝南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的这个这个当时的茶园呢，就是这样的一种特色，是吧？而且在茶园里面呢，这个我刚才上面说了是非常混乱，是吧？那么除了有这个茶壶、茶碗啊这个以外，那么还有各种售卖零食的啊，这个向你来兜售一些东西的啊，这个人们可以随便的出入，这个都是这种情况。那么在整个的一个茶园之中呢，发展到从茶园发展到戏园，那么这中间有一个过程，那么就是发展成戏园以后，那么座位的这个价钱是高于茶资了，而且呢，除了给领位的小费以外，那么这个座位钱是占到一个这个戏园中的一个比较大的比重，比较大的比重。那么因此，在一个观众观剧的场所之中，就划分出不同的区域，啊，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一般来说，在舞台的前面的这一块，称之为池座，就是水池的池，像一个水池子一样，称之为池座。池座的变化呢，在清代的末年呢，也有一个变化。可以说呢，在道光以前呢，池座呢，一般都是一些市井之徒，这个坐在池座之中。那么道光以后，尤其是四大徽班进京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呢，那么池座逐渐呢，它在升级。那么池座的这个，因为是观剧的最正面，那么所以呢，池座的这个价位呢，在不断的上升，就是它在这个剧场中的位置呢，越来越提高了。那么我们以前讲过，中国旧式的舞台呢，是一个倒品字形的舞台，就是品字三个口字，它这个把品字倒过来，也就是说最上面的一个口字突出在外面，这个突出的这个口字呢，就是舞台。那么舞台周围呢有栏杆，那么这个而且呢它的高度呢一般是在80公分到一米左右啊，80公分一米左右，有的呢可能略高一点。那么这个倒品字形的舞台呢，除了有池座之外，那么两侧呢也可以去观剧。那么当时呢两侧呢有廊。有廊子，那么廊子上呢，这个可以呢做观众去侧面对舞台，侧面面对，而不是像池座的观众呢。池座的观众，他的条桌虽然也是垂直对向舞台的，但是观众侧坐是面向舞台的。但是廊座的这个观众呢，虽然是正坐，坐正了，但是他呢只能是侧对舞台，因为所以呢。这个廊座的这个票价呢，就是最低的啊，廊座票价最低的，一般在廊座呢只有高凳啊，没有这个茶桌，所以这个待遇呢也不同。那么最好的地位呢，应该说呢是高出池座的楼座、啊，高出池座的楼座。那么这个楼座呢，一般分为若干个包厢啊，若干个包厢。那么包厢与包厢之间呢？是一般来说呢有木隔板，或者呢有屏风遮挡，就是这一侧包厢的人呢看不到他旁边包厢的人啊，基本上看不到旁边包厢的人，就是把楼座的正面隔成若干个包厢啊，把楼座的正面隔成若干的包厢。那么这个地方呢，在清末的时候呢叫做官座啊，叫做官座。那么最早的时候呢，是留给当时武成兵马司的官员，还有呢是这个一些巡城的官员做的，但是他们也不见得来。后来呢，官座呢就逐渐呢就是可以卖给这个观众啊。一般来说呢，都是很有钱、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能够坐到官座上去。那么官座呢也不同。 官座的这个地位呢，虽然比如说这个一排有七八个官座啊，那么官座呢的最票价最好的并不是正对舞台的官座，而是对着上场门的官座，对着上场门，就是迎着上场门，而是在下场门，就是对着下场门，可是他的斜对着上场门的这个座，也就是在官正面的第二、第三个官座，啊，包厢为最好，售价呢也最贵，为了是观众一出台就可以呢给一个非常正的一个照面，啊，这是官座的情况。那么当时的官座呀，这个在这个北京来说呢，有的人可以，就是非常有钱有势的人可以包一两个官座作为他长期固定的这个他包用的这个场地，这种观众席，那么既可以自己家人来观看，也可以在他不来的时候将这个官座呢这个让给朋友或者一些这个需要往来啊的一些这个关系去做。因此呢这个当时的这个官座啊，这个有这样的，就是当时最好的这个官座呢，有这样的，像这个清末的竹枝词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园中官座列西东啊，坐铺这个坐入平铺一片红。那么就是官座在对着舞台的楼上啊这一排，那么上面铺的都是红毡子，而且呢坐垫都是一些这个很好的坐垫啊。那么当时呢据说呢这个当时庆乐园呢这个官座呢最为讲究啊，那么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座上这个座位的垫子啊都是四文锦做的啊，都是当时很好的一种锦缎，四文锦做的这种官垫，这个官座的这个坐垫啊，所以当时以坐官座呢是炫耀自己的一种身份和财力啊。那么这个一个剧场之中呢，这是一个官座呢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官居的位置。